大家好，我是你的情趣私教李希墨。今晚是一堂非常性感的课程，人人都能跳的贴身蜜舞。第一部分，贴身蜜舞的基本要点。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在质疑两件事儿：第一，这既然是教跳舞的课程，怎么能只用语音和图片来讲呢？这也太不直观了吧。第二，希墨的专业不是两性吗？又不是舞蹈老师，学跳舞为啥不直接找舞蹈老师呢？这你们就没想到了。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主题要叫做人人都能跳的贴身蜜舞啊？这个主题的第一个关键词，人人，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舞蹈基础，你不需要有 A41 蜜桃臀马甲线就可以很性感。我知道很多女生都特别羡慕能跳非常诱惑的舞蹈的 dancer。 我说那你就学几个简单的小动作，在你爱的人面前跳起来不就好了吗？他们马上就说了，我不会跳舞呀，跳的动作很难看怎么办？我对身材不自信啊，到时候撩汗未遂反而弄得大家都很尴尬。甚至有的女生明明是有一定舞蹈基础的，可能小时候学过舞蹈或者正在练舞蹈，但是一说到要跳给恋人看就很害羞放不开了，总想着我还是再练一练吧，等练到跟舞蹈老师差不多的时候拿得出手了再来跳吧。但是很遗憾的是，你永远都不可能练得跟舞蹈老师差不多，人家可是专业的，从小练到大，从早练到晚，我们怎么可能跟专业人士去比嘛？所以你如果非要跳到专业水平才敢展示的话，那这舞啊你可能永远都没法跳了。好，我们来回顾一下希墨实验室的性爱欲望理论。我们为什么要跳 lap dance？ 就是为了激起对方的欲望嘛。那欲望是什么？还记得那个公式吗？欲望等于新鲜感加信任感。我再说一遍，欲望等于新鲜感加信任感。大家都看过《绯闻女孩》这部美剧吧？里面有一个情节，就是那个花花公子 Truck， 他平时长期活跃在各种超模圈、各种脱衣舞酒吧，可以说是阅女无数了吧。有一次在一个脱衣舞酒吧， Blair 突然兴起走上台去跟脱衣舞女郎一起跳了起来。可以看出 Blair 的舞技比那些脱衣舞女郎差了不是一点半点，但是Chuck 那一次就被他深深的吸引住了，从此爱上了他。我当时看这个剧的时候年纪还比较小，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他相比专业的 dancer 而言跳得这么差， Chuck 还是会欣赏他呢。后来随着对男士心理的研究，我慢慢的意识到，欲望跟你的舞跳得好不好根本没有关系，他们需要的是反差萌，制造强烈的反差所带来的新鲜感。谁都知道脱衣舞女郎会跳舞，这是一个大家都认为理所应当的事儿，没有任何的惊喜和特别之处。而她并不知道，平时也许静若处子，也许呆萌可爱，也许理性严肃的你，居然也能扭动自己的身体，展现风情万种的一面。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教导我们不要张扬，不要过多的表达自我，而这种压抑天性的教育方式久而久之让大家都变得特别胆怯，害怕出糗，害怕自己只要有一点点做得不好就会被人嘲笑，有很多憋在心里的想法都没有勇气去向外表达，哪怕是对自己最亲密的人。然而制造新鲜感的本质就是要迎难而上，去挑战那些对方认为不可思议的事儿。他也清楚你不可能比专业的舞者跳得更好，但是你的舞蹈只为他而跳，只有他能够看到这个不一样的你，这个多变的百变魔女，这种独占的属性，也就是信任感。第二个关键词是贴身蜜舞。我们跳舞的目的不是为了表演，而是要加深跟对方的连接，增强前戏的趣味性。 这是两个身体之间的沟通，也是两个人表达爱意的方式。跳舞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你们两个，记住是你们两个，如何通过这个特别的前戏，更好地进入状态，投入进去。所以，虽然我今晚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，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跳起来和跳入戏。我们会分上下两个部分来讲贴身密舞的话题。第一部分，日常练习与注意事项。第二部分， CEO 三种不同类型的男士分别会喜欢哪种风格的热舞。今天是第一部分，日常练习与注意事项。日常练习需要注意的八个要点，首先是第一，把你走路的机会用起来。我曾经在视频直播里也跟大家说过，平时走路时就要尽可能的锻炼自己腰部和臀部的灵活性，站直身体，肩膀放松，头平视前方，走路时双脚尽量保持在一条直线。既然你保持了一条直线，那肯定就会自然而然地带动腰部和臀部左右的扭动。这种扭动不光起到锻炼的效果，还可以消耗更多的热量。比如同样是走一公里，你这样的走法可能比普通的走法要消耗多10%左右。第二，穿3到5厘米的低跟鞋。虽然说穿高跟鞋其实更容易走出摇曳身姿的体态，但是长期穿着高跟鞋对脚踝的损伤比较大，而穿3到5厘米的低跟鞋比完全的平底鞋对足部的健康反而更有利。平底鞋脚后是完全没有支撑的，走的时间长了反而更容易累，3到5厘米是比较适合正常行走和练习动作时穿的。第三，锻炼乐感。跟着音乐在跑步机上或者公园里一边走动，一边感受音乐的节奏，大脑可以开始幻想，如果让我现在就着音乐来编排一段舞，我会把它编成什么样子呢？第四，多看视频。我在课后会给大家推荐几个性感的舞蹈视频，并不是让大家去模仿里面的动作，因为你我都没有办法做到跳得和舞蹈演员一样，但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灵感，跳出几个你认为最好看的动作，并把它简化成你自己能够做到的动作。简单点，再简单点，越简单就越能够练习得更加精湛。而且你并不是真的在表演，你不需要制造舞台效果，你是在撩汉，简单的动作就足够性感了。第五，多一些柔软的腰臀摆动，少一些机械的四肢动作。这个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，在科学报告 Scientific Reports 这个期刊中有一项调查，大家看到第一张图上面的一排是投票选出的最不性感的舞者，而下面这一排是票选的最性感的舞者。我来解释一下这张图的意思，高评分的动作通常包含这两个特质，第一是臀部的摆动特别多，第二是四肢的动作不一致，也就是说两只手臂和两条腿刻意的错开做动作，当一只腿往左边抬起时，另一只腿就在右边放下，手臂也是一样错开做不一样的动作，别同时举起同时放下。研究者推测，人们之所以会认为这样的动作性感，很可能是因为这代表着一个女人的生育能力。臀部灵活就是一种明显的女性特征嘛，女人的盆骨比较大，腰相对细长，所以才能更好的活动这一块，男生是很难做出扭臀的动作的。而四肢故意错开做动作，则说明身体的协调性比较好。第六，硬件锻炼。学舞蹈需要练习基本功，简单的贴身舞对基本功的要求并不高，平时我们有空可以练一下呼啦圈、扭腰、臀桥和卷腹，这些基本就够用了。 第七，善用道具，多用沙发、椅子、墙壁、杆子做道具，在道具上练习那种自己先从远处走来，慢慢地坐在对方的身上，用你的身体贴紧对方的身体，两个身体之间缓慢地摩擦，这种感觉。第八，由你控场。我们前戏系列的第一堂课接吻技巧里就提到过，对方越是渴望的技能，就越要减少频率，少即是多。什么意思呢？假设对方特别喜欢口爱，那就不要每一次都给他口爱，频率设定大概为一周一次，或者只有在特别的节日或你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才肯给。这是一个有点腹黑但非常有效的办法。要激发欲望嘛，就是当兔子向着萝卜扑过去时，你把萝卜再往前移一点，而不是一次性给它尝个够。这招对男女都凑效，男生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撩女孩。跳舞的频率也是一样，第一次给她一些新鲜感，尝到甜头，然后把频率克制一下，这是一个特别的礼物，或者说奖赏，需要一定的仪式感，所以绝对不会天天都有的。还有就是跳的过程中，节奏也由你来控制。你可以在一首歌播完之后，坐在他的身上进行下一步的亲密活动，你也可以突然停下来离开房间，对，我撩你，但就是不给你，看看他接下来会怎么办。总之，节奏一定是由你来控制的，琢磨不透也是新鲜感。第九，为自己而舞，千万别装。你看某明星很性感，你就想装成那样，这是没用的。你只能去参考明星的样子，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来。一方面，你跟人家的相貌不一样，当然不是说你不够漂亮，也许你比明星还漂亮，但是你们长得不一样。同样一个表情，丹凤眼的人做出来可能很好看，但圆眼睛的人做出来就不见得那么好看了。个人有个人的特质。另一方面，你的气质不一样。我们一方面说要变幻莫测，但怎么变都是符合自己气质的，是从一个人身上挖掘到他的很多面，而不是彻底的变成另一个人。最性感的表情和体态，就是你自己感觉到很舒服时的表情和体态。当你自己很开心很享受的那个样子，就是你最性感的样子。而且不要把贴身蜜舞当作一项讨好男人的服务，这是一件用来善待自己的礼物。你自己需要舞蹈来加速自己的血液循环和心跳频率，来让自己更快乐。没有人会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，哪怕她当时觉得你的服务挑起了她最原始的本能，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做一个给人泄欲的工具，不是吗？一个真实懂得享受快乐，对生活充满热情，并且尊重自己的人，才是有魅力和值得尊重、值得珍惜的。你可以每天早上起来时，或者在感觉生活工作压力特别大时，给自己15分钟，打开音乐，自己就在客厅里为自己而舞蹈，扭动旋转，跟着音乐的节奏摇头晃脑，抚摸自己的身体，让自己快乐起来，也让这一整天都精神起来。这种积极、健康、独立、淡定的态度，就是你最性感的模样。好了，贴身蜜舞的第一部分就分享到这里了。现在大家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，先去准备起来吧。下期课程我们再继续分享音乐、动作与服装推荐。此后呢，我们还会有一个小测试，来测测你的另一半会喜欢哪种类型的撩法。西莫实验室情趣1000种玩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